现在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生命读经第八篇，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一，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全新的思想。以弗所一章十节说，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钦定英文译本没有用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一词，乃是用聚集在一里这句话。这样的翻译并不充分。在原文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话乃是元首这个名词的动词形态。本节正确的翻译是，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神洋溢的恩典做工，将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九至十节不该和前面的经节分开，因为三到十四节实际上是一个长句。既然九至十节不是独立的句子，我们就需要参看七至八节，那里说到神恩典的丰富，以及他用全班的智慧和明达使其向我们洋溢的恩典。如果你将这四节一起读，你会看见其中每一件事都与洋溢的恩典有关。洋溢的恩典为我们做了许多，例如这恩典使我们成为神的基业，也使神成为我们的基业。在家庭里，儿女就是父亲的基业。一个人也许很富有，但假如他没有孩子，实际上他是贫穷的，也许会认为自己一无所有。这指明父亲的基业就是他的儿女。根据圣经，我们的儿女越多就越富有，没有什么能与儿女相比。我们这些神的种子乃是神的基业，洋溢的恩典使我们成为神的种子和他的基业，也使神成了我们的基业。在一个家庭里，不仅儿女是父亲的基业，父亲也是儿女的基业。许多做儿女的都见证，他们宁愿失去其他任何东西，也不愿失去他们的父亲。活的父亲是最好的基业。我们是在成为神基业的过程中，他也在成为我们基业的过程中。神洋溢的恩典使这事成为可能的。然而互为基业的事并不是目标，因为九到十节指明洋溢的恩典所要完成的乃是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因着洋溢的恩典，宇宙中有些事正在发生，好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需要来看洋溢的恩典如何做成这事。在我们看这事以先，我们需要说一点关于在主恢复里召会的人。虽然我们人数少，我们却是地上最重要的一班人，比在政府、军事、工业方面的领袖更重要。然而大多数的基督徒没有看见这个意象，就是那为我们完成救赎、应用赦罪且重生我们，如今正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成为神的基业，并使他成为我们基业的恩典，也正在做工，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基督教的传道人和教师不讲说这一点，基督教的书籍也没有提到这一点。他们不提到这个重点，就是洋溢的恩典正在召会这班人身上做工，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许多项目的结果，我们已经看见十节提到将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 但这一节不是单独的，乃是三至九节的延续。这指明将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乃是三至九节中所说一切项目的结果。这些项目乃是拣选、预定、神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在爱子里蒙恩赐、得了救赎和赦免，并且得着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达向我们洋溢的恩典。九节说到神意愿的奥秘是照着他的喜悦，这喜悦是他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然后十节说到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十节中的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话与前面各节所说的事都有关系。这意思是说，神拣选我们，好使他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他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好使他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他借着基督的血为我们完成救赎，好使他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神已经使我们蒙恩赐，并用全般的智慧和明达使恩典向我们洋溢，好使他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乃是所有这些事的结果，终极的目标。许多基督徒从来不知道神拣选我们、预定我们、救赎我们、赦免我们并恩赐我们，目的是为着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你知道你蒙拣选和预定是为了使神能将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吗？你曾想过神救赎你并赦免你的罪是为要将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吗？基督徒也许知道很多关乎神的拣选和预定的事，却不知道这些事与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有什么关系，连我们自己可能也不清楚。我们通常说神的目标不是圣别，也不是属灵，神的目标乃是召会。但是甚至召会也不是终极的目标，终极的目标乃是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召会虽然是目标，但不是终极的目标，不是最后阶段的目标。召会乃是第一阶段的目标，终极的目标乃是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观念只有在以弗所一章十节找得到，圣经中任何其他各处都没有。神已使基督做万有的头，借着神在所有世代中一切的安排，万有要在新天新地中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就是神永远的行政和经纶。召会有份于基督元首的身份，为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神首先将他所拣选的人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因此召会生活是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生活。以弗所一章22-23节说，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并使他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召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22节说，神使基督做万有的头。这指明他不仅是召会的头，更是万有的头。神使基督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这小小的词向着，还是传输的意思。这指明 基督元首的身份传输给教会。这意思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能有份于基督掌管万有的元首身份。我们虽然不是头，却能有份于元首的身份。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王，但我们能有份于王权。教会能有份于基督元首的身份，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位王不单是头，更是头带着身体。基督不仅是头，也是身体，因为教会是身体，又因为基督是头也是身体，我们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身体也就是基督。虽然我们不是头，我们却能有份于基督元首的身份。我们是头的身体，这头是万有的头。我们不仅是掌管昆虫、猫和狗的头，我们也是总统、君王、将军和工商巨子的头。我们在这一切之上。到底是美国总统在我们之下，还是我们在他之下呢？认真说，是他在我们之下。我说这话不是要革命，我只是叙述属灵的事实，那就是作为基督身体肢体的我们是在万有之上的。教会只在基督自己之下，不在任何别的事物之下。我们乃是超乎其他一切之上，因为我们是那一位超乎万有之上者的身体。你有信心说你是在美国总统和英国女王之上吗？可能你没有这种信心。然而我能诚实地说，倘若我到美国总统面前，我会感觉我是在他之上。我这样说不是骄傲，相反的，我只是认识属灵的事实。崩溃的乱堆。也许你没有这样的信心，这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你得救了，也进到教会生活中，但你还没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相反的，你仍在宇宙崩溃的乱堆之中，就是在宇宙中由背叛所引起的崩溃里。由于天使和人类的这两个背叛，整个宇宙就在崩溃的光景里。在神的眼中，地上没有秩序，反而只有崩溃所造成的混乱。假如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倒塌成一堆，在这堆里必定有一些部分比别的部分高。照样，在背叛所引起的崩溃中，某些人如总统或其他的政府领袖是在别人之上。在崩溃中，美国总统当然比一般人高，然而他仍旧是在崩溃之中。我能做见证，因着主的恩典，我不再在崩溃的光景中，我已从其中蒙了拯救。从崩溃中蒙拯救，就是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哈利路亚，我已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了，因为我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我就从宇宙性崩溃的乱堆里被带出来。因此，我高过所有留在崩溃中的人。你是否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呢？你从背叛的混乱中蒙了拯救吗？我们都需要从崩溃中蒙拯救，并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整个宇宙是由背叛所造成之崩溃的乱堆。神创造的宇宙原是秩序井然的，但是天使长，就是亚当以前之世代的元首，因着背叛而成了撒旦。撒旦的背叛造成宇宙中第一次的崩溃。在创世纪一章，神进来恢复这次背叛所破坏的创造。事实上， 创世纪一章主要的不是记载创造，乃是记载复造。在恢复的宇宙中，神创造了人，并使他做受造之物的头。但是亚当这人堕落了，这是第二次的背叛，带来第二次的崩溃。这两次背叛的结果，使整个宇宙成为崩溃的乱堆。我再说，在这乱堆之中，有些人高过别人，但是他们都留在崩溃之中。神永远的目的，神永远的目的是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基督已被设立作宇宙的头。神要完成这事所采取的第一步，乃是将他所拣选的人在他里面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神将他的百姓一个一个从宇宙性崩溃的乱堆中拯救出来。然而大多数的基督徒不知道神正在做的就是这件事，也不为此祷告。他们反而有天然的观念，认为人堕落了需要蒙拯救，不下地狱。照着圣经，神的救恩主要的不是救我们脱离地狱，乃是救我们脱离崩溃的乱堆。神把我们从宇宙性的崩溃中带出来，把我们放在独一的头基督之下。由于天使的背叛和人类的背叛，没有一个受造之物伏在元首之下，宇宙中简直没有头。但以弗所一章十节说，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今天大多数的政府首长不在意基督，也不服在基督元首的身份之下。既是如此，基督怎么能做万有的头呢？神正在尽力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他正在做工，将宇宙性崩溃中的每一项带回服在基督做头的身份之下。教会领先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已经看见，神第一步是将他所拣选的人，他的众子，从崩溃中带出来，将他们摆在基督的元首身份之下。在这里，在基督元首的身份之下，我们是在宇宙性崩溃的乱堆之外，我们也是在万有之上。因此教会生活必须是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生活。在教会生活中，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乃是神所拣选的人，并非世上的首领、不信的人或是动物。神将他所拣选的人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成为基督的身体，以基督做头。最终这以基督做头的身体将在万有之上做宇宙的头。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领先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倘若我们不愿在教会生活中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就会耽误这事。事实上，如果我们蒙拣选的人不愿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神就无法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但是如果我们乐意如此，神将喜乐地说，这些是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先锋，他们正为我开路，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当教会领先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时，神就有路使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万物的复兴，我们已经看见，因着两种的背叛，神创造中的万有都崩溃成为乱堆，没有正确的元首身份。譬如在动物的国度中没有元首，禽兽之间就彼此相争， 甚至在植物的国度里也不和谐。人类的生活也是一样，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族攻打族。但是圣经清楚的启示，当千年国来临时，列国都要停止征战。今天有许多现武谈判，但在千年国中根本就没有武器。论到千年国，以赛亚二章四节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论到在千年国期间动物国度的情形，以赛亚十一章六节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这说出所有的动物都要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和睦同居。不仅如此，以赛亚五十五章十二节说，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在和谐中一同歌唱赞美神。诗篇九十六篇十二至十三节说，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这是描绘万物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光景。当这事发生时，在人类的国度、动物的国度和植物的国度中，就有完全的和平与和谐，因为万物要完全从崩溃的混乱中得着拯救。这种从崩溃中得着拯救称为万物的复兴。这复兴开始于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所谓的教会乃是混乱，然而即使在所谓的教会中，也没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不仅宇宙和人类社会是在崩溃的光景中，甚至连所谓的教会也是一样。因着神的恩典，我们都必须说，主，我们在这里领先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主，使我们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不要留在崩溃的乱堆之中，我们必须因着在你里面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而从崩溃中蒙拯救。你从崩溃中被带出来之后，就在万有之上。等到这事发生，你就有信心说，你是在总统之上。很可能你得救了，却因着你没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你就仍然留在混乱里。哦，愿我们的眼睛被开启，看见以弗所书这里的启示。许多基督徒都在谈论召会，但在他们的谈论中，召会这词的意义都失去了。然而在以弗所书中，召会的意义太丰富了。但你若不认识什么是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你就不认识召会是什么。召会不是一堆人在崩溃光景中堕落的人，召会是神所拣选的人，以基督作头，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今天的基督教乃是一团混乱，与真正的召会相反。在基督教中，无论你去到哪里，你所看见的都是混乱。在公会或独立的基督教团体中间有这么多混乱，原因就像在人类社会中一样，乃是没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但在正确的召会生活中，我们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在生命里长大的事，在召会中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乃是在生命里的事，这个看见是重要的。我们若要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却没有在生命里长大， 就会落到组织里。在教会中，将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而没有在生命里长大，就只不过是一个组织。正确的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乃是生命的长大。你越在生命里长大，就越有生命，也就越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你也越从崩溃的混乱中得着拯救。人手或组织都无法完成这事。在教会生活中，人的努力不能帮助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我帮不了你，你也帮不了我。只有在生命里长大才有用。哦，我们需要长大，并帮助别人长大。我们需要以生命的供应彼此服侍，彼此帮助长大。在教会生活中，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完全在于生命里的长大。我愿意再使你们对整个宇宙是在崩溃的光景中这个事实有深刻的印象。我们得救不仅脱离堕落罪恶的光景，也脱离崩溃的混乱。如今我要实际的从崩溃中蒙拯救，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长大。我们越长大，就越从崩溃的光景中出来。借着光，在教会生活中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也是借着光而有的。当然，这光不是知识的光，乃是生命的光。约翰一章四节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里的光是从我们在其中长大的生命照耀出来的。当我们在生命里长大，我们就有生命的光。在这光底下，万物都有秩有序。倘若我们所有的只是死亡和黑暗，而不是生命和光，我们就仍在崩溃中。哪里有死亡和黑暗，哪里就有崩溃。人类社会所有的，包括今天的基督教在内，不是别的，乃是死亡和黑暗，因此就是崩溃的乱堆。但因着我们满了生命，并在光底下，我们就不是一团混乱，因为我们在生命中，又因为我们一切的行动都在光中，所以没有混乱。尽管今天的基督教是在死亡和黑暗中崩溃的乱堆，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却是在生命中，并在光底下。有了生命和光，我们就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看见教会乃是领先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最终千年国要来到，接着就是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里，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在新耶路撒冷里，没有死亡，也没有黑夜，反而一切都被生命浸透，并在光底下。以新耶路撒冷做中心，新天新地中的万有都将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那时候，以弗所一章十节就完全应验了。然后我们要看见，基督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乃是领先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为此，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长大，并且得着生命的光。